原来是这样。
欢迎来到原来是这样，各位好，我是旭东。
大家好啊，我是汪杰。欢迎旭东又来我的办公室做客啊。
哎呦，时间过得是真快啊，
是啊，
一转眼又是一年过去了。之所以今天再次跑到汪老师这里来呢，主要是听说科普电影《寻觅自然》系列又有一个喜讯传来了，我想着反正我家离你这儿还是挺近的嘛，干脆就上门来听一听具体是个什么样的好消息了。
是的是的，真可以说是一个喜讯。寻觅自然二呢，被国内知名的纪录片发行公司大象点映看中了，将在今年暑期正式面向全国的院线发行公映，而且呢已经于3月30日开启了一个全国的超前点映计划，我们把它叫星火点映计划。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大象点映这个公众号来发起一场点映申请了。
等一等啊，这个意思是理论上全国所有的电影院都可以看到寻觅二了吗？
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指定全国任何一家电影院的任何时间来放映，那唯一的条件啊，就是你能够召集到一定人数，根据影院的不同呢，这个人数呢大概就是在30到50个人左右一起观影的话就可以了。那这次呢，我们是真的可以说啊，时隔24年，国产科普电影卷土重来了。
等一等啊，这里有一点我好像没有弄得太明白，《寻觅自然二》去年暑假不是已经在全国的很多城市上映了吗？我记得去年你夏天的时候跑的城市起码得有10几个了吧？
是是。
难道说去年那个还不算是正式的？
对，去年那个确实不能算啊。因为去年我们的用词呢，其实还是比较小心的。在广告宣传中呢，我们用的都是上映这个词，并没有用公映这个词。其实啊，更准确一点的话呢，我们应该用适应这个词会更好。只能说呢，我们去年呢的确是在影院的大荧幕上与观众见面了，但是呢，如果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啊，就是你在猫眼啊、淘票票啊这些平台上是买不到《寻觅自然》的电影票的。
对，上映和公映一字之差，看来这背后的门道还挺深的啊。
是挺深的。
这样说起来我倒的确是有点印象，就是去年哪怕我明明知道在某个时间某个影院是有排片的，但是如果在猫眼或者是淘票票这样的售票平台上打开这家电影院的页面，其实是找不到《寻觅自然》的。
是的是的，去年呢想买票啊，只能通过《寻觅自然》的微信公众号来买，而且买了票之后呢也没有办法像正常电影那样啊到影院门口的取票机上去取一张票，然后走正常的检票通道对号入座。
是，
你需要拿着手机到我们安排的检票志愿者那里去检票入场的。
不瞒你说，我私下也听到过吐槽可以说这个流程还是比较繁琐的。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去年暑期呢我们召集了200多个志愿者来负责检票啊，真的是忙得焦头烂额的。
也辛苦这些志愿者了。这里其实就有的聊了，
是
就是一部电影我们想要走正规的渠道上映，我的意思是说观众可以轻松的在像是猫淘这些平台上买到票，是不是会比我们普通观众想象的这个背后的过程要复杂的多啊？
是的是的，而且啊这里面的水真的可以说很深啊。
嗯，
我们说实话呢是花了差不多2年多的时间才把这里面的门道啊给摸清楚，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哎呦，要不干脆咱们这期节目名字就叫电影是如何供应的，或者叫电影供应背后的门道如何。
非常好啊，我觉得
试试看吧，就花差不多20分钟左右的时间帮大家弄明白你之前花了2年才弄明白的整个的这个流程啊。
好啊。
虽然说实话电影我是看过不少的，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是挺好奇的，就是电影市场它背后运作的这套游戏规则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个水是真深啊，我今天来给你们大家做个科普啊，就是一部电影怎样才能正式走进院线，以及电影的票房是怎么分配的。首先呢，当然是我们要先把电影拍出来，取得一个叫国家电影局的公映许可证啊，这个说通俗点的就叫龙标嘛。那这一步本身就非常的漫长，但是呢它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
说起这一步，我记得好像你在寻觅自然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是发过一篇长文，
是的是的，
详细的介绍怎么样去取得一部电影的公映许可证啊，获得这个龙标好像有7部对吧？
对，
而且你每一部好像还定了几颗星的难度指数以及大致的用时，总之就读下来以后我觉得
特别复杂，
大部分人应该是放弃了想要获得电影供应许可的这个想法了。但是啊，我相信咱们的听众当中可能也有一些是真的想拍电影的，那如果有这个需求，强烈推荐看一下汪老师当时写的这篇非常实用的啊，也是结合真实案例的长文，从中其实也能够体会出拍电影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
对对对，这个电影的供应许可证啊，其实就是由国家颁发的电影的合格证明，就表示呢，你这部电影至少从内容和技术两个方面上都已经合格了，就可以正式向消费者发售了。不过呢，拿到合格证啊，其实还只是个开始，不是说有了供应许可证，你的电影自然就会进院线放映的。
哎，这是为什么呢？
比如说啊，国家电影局网站上公示出来的2023年我们国家一共发了606张故事片的供应许可证，再加上172张其他类型的电影供应许可证，总共加起来就是有778部影片取得了合格证。但我们都知道啊，这其中能够在电影院中被我们看到的可能连100部都不到，对吧？
是的，
这个很多电影啊，它都是在院线一日游或者一周游后就下线了。
嗯，其实有的也很可惜啊，想想团队之前付出的努力，对吧？
嗯，
当然这个背后其实还是让人觉得挺奇怪的。我想就是按照大多数人朴素的想法，如果我拍了部电影想进入到电影院去播放，那不就是找电影院的经理去谈谈吗？
这个想法呢很自然，但是我想说真的很朴素，当年我也是这么想的，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这个找电影院的经理呢是完全没用的。其实啊，现在绝大多数影院呢都是连锁的，比如啊万达影城，对吧，是属于万达院线这家集团的，还有像横店影城就是属于横店影视集团的。那影院经理啊，他不过就是一个打工人而已，他没什么权利的
啊。那我们再升一节，比如说拿着影片去找院线房，比如说直接到万达院线总部去找他们的领导谈呢？
也不行
啊。
或者说呢，第一步根本就不是去找影院谈，你找错地方了。
那到底要找谁呢？
得找一家有电影发行资质的公司来谈，就是电影发行公司。不是随便成立一个公司就能做电影发行的，必须要取得国家电影局颁发的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才行。
就有点像广播电视的这个许可证一样，对吧？这是就国家管着的。哎，所以这个信息需要到哪里去找呢？
那这个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啊，一般是有效期呢是2年。在国家电影局的网站上每年呢都会公示上年取得这个证的公司的名单。全国加起来呢大概也就是100多家公司啊有这个资质。你可以按照这份名单去找这些公司，让他们来看你拍的电影，问他们啊，你是不是愿意发行我的这部电影。
哎，所以听你的意思，这个决定权其实就在这些发行公司手里了，对吧？
是的。不过呢说白了啊，做生意嘛，大家都是为了挣钱才开公司的。
对，
假如你很有钱，你甩手就能给他们个500-1000万的宣发费，这个说我有钱我任性，你们只管发，多少票房老子不在乎。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呢决定权在你，不是你找的发行公司，而是发行公司会排着队让你挑。
就是土豪请随意，我就是要发，然后我就是要捧红某个明星，对吧？
对，
这个也完全能理解。发行公司如果能够旱涝保收，那当然他们是没有理由不发的。
是啊，钱嘛，对吧？
不过真实的世界呢往往不是这样。拍电影的人呢也是希望可以通过卖电影票收回成本，大家呢都会精打细算。那关键还是要看这部电影它值不值得发行。
对，这才是关键。这个电影好，预期有票房，这才是王道。这才是片方和发行方能够达成一致的前提。
哎，好，那假设啊，片方和发行方一拍即合了啊，这个电影的确好，那发行方呢也比较看好。合作方式可能会有哪些呢？
那主要呢是有这么几种合作方式啊，现在在市场上流行的就是这些合作方式。最常见的呢叫分账发行，
经常听到啊。
对，就是发行公司和片方谈一个票房收入的分账比例。那这个比例呢其实双方可以自己谈的，没有什么规定的啊。那大多数情况下呢就会采取风险和收益对等的原则。这个一部电影啊，你想让广大观众知道有这么一部电影上映了，是要投入巨额的广告费的，
或者叫宣发费用，
对
吧？
否则这个电影悄悄的上映，没有人知道，就不太可能有票房，对吧？
是是是。
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片方和发行方啊就可以谈好，比如说啊，我们前期呢广告费55开，然后我们分账比例呢就按照82开或者91开这样。
哎，原则是不难理解，但是还是有点奇怪，就是既然投入是55开，为什么分不是55开呢？
这个你别忘了，片方还有一笔巨额的电影的制作成本。
这个的确是啊。
发行方呢，他们就是拿着现成的电影去发行的。所以呢，从风险的角度来说啊，片方的风险呢是要大得多的。
对。
所以分账比例自然也要大一些才公平
啊，这个的确是。
但如果发行方特别看好这部片子啊， 其实呢还可以跟片方谈一种叫买断发行的方式。
诶，好像也听说过这个词儿啊，能不能具体说一说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啊，发行方一次性给片方一笔钱，让片方旱涝保收。
哦，这挺爽啊。
对，那以后啊这部电影票房有多少呢，其实就跟片方没有关系了。
哦，
那这就相当于是发行方风险全担，收益全享了，对吧？
嗯。
那有一个最经典的案例呢，就是徐峥和王宝强演的那个《人在囧途泰囧》这部影片。
嗯，
当时呢光线传媒啊用3000万买断了这部影片的发行，那最终呢他们实现了12.7亿的票房。
哦，赚翻了。
对，发行方简直赚翻了。
嗯，
但是片方也不亏啊，我自己估计啊他的这部影片的制作成本应该不会超过2000万。
嗯，
啊，成本并不高的。
对，当时他们其实也没有想到后面这个电影会爆，对吧？
是的
啊，估计
没把握嘛，
还是片方对自己的这个影片信心不足。嗯，但发行方呢其实还是比较有眼光的，他信心很足。哎，怎么感觉
就好像股票里的那个空头方一样。
啊，是的是的是的。当然其实能收回成本还有点赚，那我觉得从拍电影的人的角度来说，那也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决策了，是吧？相当于是锁定一部分的收益了。
对，
但是啊，总感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发行方有点像是压注。嗯，是不是有点赌的意思啊？就感觉今天这期成了我们赌博默示录的续集了。
还真的挺形象。
嗯，
这个有时候啊，一部电影能不能成功呢，真的是像赌博一样的。
嗯，
因为观众的口味变化真的是难以预测的。
对对对，
比如最近上映的那个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对吧？
嗯，
你刚刚看过，我也是第一时间就看了。它其实在台湾和香港的票房是很惨淡的。
嗯，
但是没有想到啊，大陆地区它成了黑马，票房已经达到了惊人的超过5亿了。
哦，
那据说它的制作成本只有多少呢？1000万人民币左右。这个他把好莱坞重金打造的沙丘二都比下去了，是吧？
其实这个还是很生动的一个例子，对吧？
对，
当然这种黑马好像每年都会杀出个一两匹。
嗯，
倒也不稀奇。我记得去年的那个孤注一掷，对吧，应该也算是很典型的一匹黑马。
对，换猴子营业的。嗯，
哎，说不定今年的下一匹黑马就是寻觅自然嘛。
这个陈徐东老师美言，我也希望我们寻觅自然能成黑马。啊，
好好，我们不商业互吹了啊。言归正传，就除了分账发行和买断发行，还有别的形式吗？
嗯，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形式叫保底发行。
具体是谁保谁的底呢？
就是发行方跟片方承诺，你这个片子啊交给我发行的话，我保证你票房能够达到多少。
哦，那如果达不到呢？
如果达不到，票房我就一分钱都不分。那如果达到并且超出了，那我就会要求比分账发行更高的一个分成比例。
啊，其实也是变相的一种对
赌。对
啊，
对啊，
当然是用高风险去换取高收益。
是的。
嗯，
这个世界上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嘛，风险和收益永远是一对欢喜冤家。
是的是的。
其实我刚才例举的这三种发行方式呢，是现在啊市场上比较常见的三种，但其实具体什么发行方式是没有格式合同的。
嗯，
也没有国家规定说一定要怎样。片方和发行方呢，只要自愿达成什么样的协议都是可以的啊，并没有什么强制的规定。
哦，这是高度市场化的。嗯，
对，是的。
那所以你们这次和大象是用什么方式发行，可以透露一下吗？
那总体说来呢，当然还是分账发行的模式。
嗯，
但是在这个框架之下呢，我们又有一些比较创新的玩法。
哦，还能有创新？
是的，
这个倒也挺有兴趣听听的。
嗯，这个呢我一会儿介绍。
嗯，
我刚才那个发行的话题呢其实还没有说完。嗯，
对对对。
啊，虽然呢有100多家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的公司，但其实吧真正有发行资格的全国只有2家公司。
哦，
其他的发行公司呢相当于是这2家公司的代理公司。
哦，这么绕的吗？
对，这个为了票房收入监管到位，国家就规定啊能够做票房结算的单位只有2家。
嗯，
一家呢简称为中影数字，一家呢简称为中影华夏聚合。
啊，中影，
对
吧？对，
听名字你就知道了，他们都是国企。
是的是的。
而且都是中影集团下面的子公司。所以准确的说呢，电影发行公司拿了片方拍摄的电影，他还要与中影或者华夏来签约。
嗯，
这个票房啊就是观众买票的钱呢会先进到中影或者华夏的账上，然后再分给发行公司。
嗯，
发行公司再分给我们片方。
当然背后的可能穿透来看是为了方便监管。
嗯，
的确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听到这里啊，我突然想问电影的票房具体到底是怎么分的。前面其实提到了片方和发行方。
嗯，
对吧，这肯定要分。那电影院总归也得分一部分 是吧。
这个岂止是电影院
啊，
参与电影票房分账的单位比你想的还要多。
哦，
这个为了方便理解呢。
嗯，
我们现在就不妨假设啊票房是100块钱。
嗯，
那么这100块钱会怎么分呢？ 是这样啊，首先要先交5块钱的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和3块3毛钱的税
啊，这个8块3毛钱相当于就是强制性要上缴国库的，这没商量的，对吧？
没得商量，嗯，是的，哪怕你票房只有10000块钱，你也得上缴啊，这个830块钱，
依法纳税也是应该的嘛，
是
吧？是
的啊，
嗯，
那这样呢，就还剩下了91块7毛钱，
嗯。
这些钱在电影行业里面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可分账票房。
嗯，
所有这部电影从制作到发行的所有的参与人啊，都从这块91块7毛钱的蛋糕里面分一点出来。
嗯，
首先，如果这部电影的总票房大于6亿的话，
嗯，
那么我们把它叫做这种高收益的电影啊。那中影数字或者华夏聚合作为电影的总发行商，他们要先从里面抽1%到3%的佣金，
哦，
票房越高，
哦，
他们佣金抽取的比例就越高。
嗯，
这个细节就不展开啊。
所以如果票房小于6亿，这两家公司是不用收这笔佣金的，对吧？
是的啊。
嗯，
那我们现在就假设他们收1%的佣金，好吧？
嗯，
啊，就6亿左右吧。那么可分账票房就变成了90块7毛了，然后呢，在这90块7毛中呢，电影院要分掉其中的50%，也就是45块3毛5元。
哦，
那如果这个电影院它又是隶属于某个院线的啊，比如说它属于万达院线、横店院线、大地院线等等啊，那么作为院线就是他们的总部集团啊，
哦，
还要再分走7%，也就是6块3毛5。
哦，这个7%不是从50%里分，
是的，
是从总盘子里再拿走，
额外再分。
哦，所以上院线电影它好处就是可能给你排片比较广一点，
对啊，
但是局限性就是要
多
被
分
掉7%。
对，
哇，这样子算下来的话，我看看，只有39块钱了。
对，还剩下39块
啊。
片方和发行方呢，就是从这39块里面自己再去分。
嗯，
那怎么个分法呢？那就是按照片方和发行方自己谈好的协议去分了。
嗯，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大致介绍过了。嗯，
哎，等一等啊，因为现在是大部分朋友都是网络购票嘛。
是的，
你刚才说的这些参与分账的对象，对吧？
嗯，
好像还漏了一个挺重要的机构，
嗯，
或者叫平台，
嗯，
就是猫眼、淘票票这样的票务平台。
对，
他们总不可能提供免费的售票服务，对吧？
当然不是免费了
啊！
现在卖票的平台呢，基本上就是被猫淘这两家给垄断的。
嗯，
恰恰相反啊，这些平台啊，我感觉他们真的是躺着挣钱的，
嗯，
他们才是真的旱涝保收
啊！
是这样的，就猫淘呢会把他们的服务费加到电影票的票价上，大约呢他们会加10%的服务费。
嗯，
换句话说啊，假如你用40块钱买了一张电影票，其实呢，这里面有4块钱是交给猫淘的服务费，真正计入票房的钱啊是36块钱。
也就是说，假设一部电影票房达到了10亿，猫淘他们光是服务费的收益就有1亿。
对，1亿，很惊人。
好家伙，这比拍电影挣钱，
挣钱多了，
而且没什么风险，就只要电影市场还存在，电影还在不断的上映，有观众愿意去看电影。感觉就是稳赚不赔啊。
是呀，真的就是稳赚不赔啊。所以我觉得猫眼和淘票票才是电影市场上最大的赢家。
当然可能也就是前些年他们这个烧钱烧得特别厉害
到了回报的时候，对吧，形成了垄断，把其他家都干死了。
因为其实前两年这个电影票补贴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的厉害，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但不收服务费，还要倒贴钱。
对对对，
嗯，
啊，这个所以我们当时享受的这个低票价总是有还回去的时候的，啊，
对，迟早要还。
真没想到这一张小小的电影票背后会有那么复杂的分账体系啊。
嗯，
对了，你前面说啊，就是这次寻觅自然和大象点映合作有一些创新的玩法，那现在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了吧。
这个大象点映这家公司啊，还是很有特色的，
嗯，
可能是中国所有电影发行公司中的一个异类吧。
哦，
他们自己建成了一套点映系统，简单来说呢，就是可以让观众自己指定全国任何一家影院在任意时间排一场我们寻觅自然的电影。
怎么听上去好像有点包场放电影的意思，啊，
对，有点像，但其实呢，
嗯，
不一样。
嗯，
我们去年呢其实呢就是跟电影院包场放寻觅自然的，
嗯，
然后呢我们自己来卖票，就在我们自己寻觅自然的公众号卖票。
对对对，
但是我们需要提前向电影院支付一笔不菲的包场费，
嗯，
而且这个包场费呢是不退的，哪怕我们一张电影票没有卖出去，我们也要向电影院支付最少2000-3000块钱的一场电影的包场费。
哦，
这个是有巨大的风险在里面的。
哦，可以想象你们当时的压力，
是
吧？
嗯。但是大象点映的这套系统呢，它不一样，它是这样一个流程啊，就是首先任何人呢都可以在大象点映的微信公号中发起一场点映，
嗯，
指定时间，指定影院，然后还不需要付款。那大象审核通过之后呢，就会生成一个二维码给你，
嗯，
你拿到这个二维码后就可以呼朋唤友让大家来扫码买电影票。
哎， 有没有其他限制呢？总不见得我可能最后就找到两个朋友我也能包吧，毕竟每个人花的这个票价就是常规价呀。
是的，当然不是没有限制啊，它的规定是这样，只要在电影开映前两天售出超过30张票，当然特别好的一些时段可能会要求售出最少50张票、
哦、
这个跟不同的电影院规定还不太一样啊。那这个呢要看具体情况，只要众筹目标达成，影院呢就会在你指定的时间排一场你指定的电影了。
哎，发起人需要再交什么额外的费用吗？
不需要，不但不需要，大家还会给每位发起人发一张电影票的兑换券。那只要众筹目标达成、
哦、
发起人不但自己可以免费看电影、还能得到我们官方赠送的限量版的专属小礼品。
这是科学声音给的。
对，是我们给的、而且发起人的名字呢还会被登记到我们寻觅自然微信公众号的荣誉墙上。
哎呦，这倒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是
啊，
真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嗯，
但是发起人呢就需要想办法呼朋唤友来买票。
嗯，
那假如没人买票，那发起人也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当然他也不会损失什么啊。
哦，也是，就是最多看不了电影，
对
吧？对，
是的。
所以这场就是发起人发起的电影只能通过二维码买吗？
是，但也不是。
嗯，
怎么说呢，是这样啊，就是在众筹目标达成之前只能通过二维码买票、但一旦众筹目标达成后，那就谁都可以在猫淘上买到票了、就是一旦进入到平台售票了，也就意味着你这场电影的排片已经确定了，必定会准时上映、
那就和其他电影其实
是
一样的了
的、
而且说不定这还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路人观众。
对对对、
所以如果在电影上映两天之前众筹目标达不成的话，这个钱是能退的吧？
能退
啊。
如果观影人数达不到最低要求，这场电影呢就不会被放映、所有人的票款呢都会被原路全额退款、不过呢这个发起人当然也就拿不到专属小礼品了、电影兑换券也会失效、
也能理解是吧。对，
是。
不过这么听下来啊，就是发起人其实是没有什么风险。
对，完全没风险、
除了就是说怎么去看你呼朋唤友这件事情、是吧，总的来说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对、
要不找个时候我也发起一场点映试试看，我相信刀友里面应该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跟我去电影院看寻觅自然的，是吧？
是啊是啊，特别欢迎旭东老师能发起一场点映啊，然后映后还可以和粉丝们做交流。
哎，这里我想确认一下，就是这个映后交流是每场都可以的吗？还是说是单独申请才行？
你只要发起点映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选项，你需不需要映后交流时间，最少可以给你15分钟的映后交流时间、长的话可以30分钟，要看电影院的具体规定，反正就是肯定有的。
哎，你要是这样说的话，其实租个电影院这样的场地，你租个30分钟的这个时间也不便宜啊。
对啊，如果你正常去包场的话，你搞一个活动至少2-3千块钱啊。
对，
但是按照我们这种包场看电影的方式呢，一般来说10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哎呦，
还可以免费看电影，还可以映后交流啊、
可以可以啊，
电影院还会给你提供一个话筒。
嗯，这好像还是挺让人心动的，是吧？
对，
办一
些都是大型点映帮的搞定，
中等规模的活动，其实这个是一个思路，相当于。
大家如果听到这里心动的话呢，你现在马上就可以到大象点映的微信公众号中啊发起一场点映。
嗯，
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寻觅自然的微信公号，在菜单中也有发起点映的选项，会链接到大象点映上、这个限量版的发起人专属礼品呢剩下的也不是太多了，已经发起了大概快100场了。
哎呦，不错不错。
我呢也想看看哪个幸运儿能够得到我们精心准备的这些小礼品
啊。哎，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价值的场景啊，比如说哪个同学过生日，对吧？这其实也可以把生日派对放到电影院去办。
现在就有这样的场次、生日场。
然后在自己家附近指定一家电影院，对吧？同学们过来也都方便。然后完了之后甚至还可以，我不知道允不允许啊，什么吹个蜡烛啊，吃个蛋糕之类的啊，这好像比饭店庆祝。
吃蛋糕可能有些影院不允许，吹蜡烛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个好像比饭店庆祝下生日更有意义。
对、
对吧，
明显更有意义吧。
嗯，
我觉得旭东老师这个 idea 不但妙，而且其实已经有很多我们的粉丝在这么做了
啊。哎，再开个脑洞啊，就比如说电影结束之后，对吧，这个画面上突然出现，比如说你在大荧幕上去祝某某人生日快乐、这个好像对点映发起人应该也是一个超级大的惊喜，是吧？
旭东老师
或者说是神秘惊喜啊。
对，你的这个脑洞真的是超级大
啊。
不过我觉得啊也不是不可以。
嗯，
作为对第一批发起人的感恩回馈，我们团队呢会想办法尽量满足这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能做到的。我想啊，不仅可以在电影结束后说啊祝某某生日快乐，我甚至还可以说祝某某新婚快乐、祝某某在什么考试或者什么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之类的，
成功上岸，是吧？
又喜庆又吉利，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其实你知道吗，包场看电影有一个很经典的场景，我曾经有一个同学就是用这个目的的，就是求婚。
是吧？
效果非常好。
哇，这个好，我觉得这个更有脑洞，这个点子好。
嗯，
那好，如果有听众听到这里，在发起点映的时候留言提到旭东老师的名字的同时，你就可以提一个需求，
嗯，
就是让我作为影片主持人加导演的身份，在大荧幕上啊说一句祝福语，就是在映后彩蛋嘛。
哦，
这个我一定想办法让我们的团队去实现。
哎呦，这相当有诚意了，是吧？啊，
当然，那如果提出需求的人实在是太多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全部满足啊，
嗯，
只能满足一部分的需求。
那还是按优先了，是吧？
这个倒不是说我的工作量大，其实我集中录一下，
嗯，
也花不了太多时间嘛。
哎，对。
但是呢，是需要大象点映的工作人员跟影院去一家家沟通的，
哦，
而且还要安排送一个特别的影片拷贝。
哦，这倒是。
那这些工作量呢，其实是很大的，
嗯，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不一定能全部满足啊。
是， 是是。
但是也要看大家点映的这个量啊。
但是整个的这个看电影的玩法，好像创新点还是挺多的啊。
对，很创新，
完全不一样了。是的，是的。
嗯，
干脆和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怎么样发起一场点映吧。
好，那么我详细来说一下啊，
嗯，
现在呢你只要拿起手机关注大象点映或者寻觅自然的微信公号，那么在底部菜单中呢你就会看到一个购票观影或者发起点映这样的一个按钮，
嗯，
你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按照向导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
嗯，
只需要简单的五步，用时绝对不会超过一分钟就能发起一场点映。那后面的事情呢你就交给大象点映的后台工作人员，交给系统去处理了，
嗯，
你只要坐等短信通知审核通过就可以呼朋唤友了。
哎呦，有兴趣的朋友赶紧行动吧啊！
好，
最后留点时间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这次上映的寻觅自然二，对吧？这其实是地球往事和无形之力两部科普电影。
是的。
都讲了什么？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寻觅自然地球往事呢总时长1小时12分钟，它包含了两个主题，地磁倒转和探秘寒武纪，
嗯，
这个地磁倒转呢被誉为20世纪地质学最惊人的一次发现。
嗯，
我们现在的指南针呢大家都知道是一头指南一头指北的，
嗯，
有红蓝两个颜色，对吧？这个似乎呢是天经地义很久不变的，但是地质学家们却发现啊，实际上在地球的漫长历史中，指南针的指向发生过无数次南北颠倒的情况。
哎呦，这是真实发生过的。
对，
的确是非常迷人的一个问题，
而且最令人震惊的是呢，中国科学家在贵州一个叫三星洞的地方找到了一根10万岁的石笋。
嗯，
这根石笋测定出了一系列关于地磁倒转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啊，就让地质学家们差点被惊掉下巴。
哦，
相关论文在2018年发表的时候还引发了地质学界的轰动。
嗯，听上去很有意思。
嗯，
所以中国科学家到底发现了什么呢？
这个我能卖个关子吗？你们自己到电影院中去揭秘就可以了。
啊，好，那探秘寒武纪讲什么呢？
哦，那大家可能听说过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谜，
嗯，
这个古生物学界非常经
典
的一个谜题啊。
是的。
那这一集呢就是围绕这一谜题展开的故事。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就是在1997年的时候，在我国的云南澄江，
嗯，
有一块来自寒武纪的国宝化石出土，它竟然呢部分回答了我们从何而来这个经典的哲学之问。
嗯，
这项发现呢就被评为199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名列第4，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啊。虽然我做过我们从哪里来这个话题，
嗯，
但当时其实并没有提到这一块。当然具体是什么我猜到你肯定会说卖关子，
啊，对，
去电影院看了是吧？
是是是。
那无形之力又讲的是什么呢？
寻觅自然无形之力这部影片呢总共1小时20分钟，包含两个主题，就是湍流之谜和快速射电炮。
嗯，
这两部影片呢讲述的都是来自大自然和宇宙中的一种神秘力量。1966年3月5号，英国海外航空911航班在晴朗的富士山上空呢就被一股无形之力给撕碎了。
嗯，
一直到现在科学家们也没能破解这种无形之力的生成和演化机制。
嗯，
我们只能靠经验来对付它。它被物理学家费曼称为20世纪经典物理学中的最后一个堡垒。
嗯，也别一直无形之力了啊，这个坑我帮你填上。这个所谓的无形之力就是大名鼎鼎的湍流。
是的。
嗯，所以湍流之谜这一集就是给我们讲述我们认识湍流的整个过程，它的前世今生。
对。
嗯，
我们还用电影的手法呢还原了1966年那次著名的空难。
嗯，
是晴空湍流导致的一次空难啊。我们在真的飞机中请了50多个群演啊，配合了完成了这场戏，非常不容易。
嗯，是的，是的，这一集其实也是去年电影发布会上放的一集，整个拍的是非常的精彩啊。
嗯，
特效是不输中国机长的，我觉得。啊，
恭维恭维了。
值得在影院的大荧幕上去看。嗯，
那无形之力呢？还有一集讲的是啊，2007年2月6日， 天文学家在帕克斯射电望远镜的数据库中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宇宙闪光，它十分的短暂，只持续了几毫秒的时间，但是它的亮度呢却超过了一亿个太阳，堪称是一次宇宙狂暴事件，也是五十多年来射电天文学最重要的一次发现。
的确，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之一。
对，可以说没有之一。
对，
那这种宇宙闪光呢就被称作快速射电暴，它已经成为了当今射电天文学研究中最热门的领域之一了。可以说啊，它至今依然是一个宇宙未解之谜。那我的这部影片呢就是讲述快速射电暴的前世今生了。
快速射电暴其实在原样当中也聊过不止一次啊，不过没有画面，说实话普通人理解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而这一集呢我也看过，非常的精彩，尤其是印象特别深就是磁托星的那个 CG 动画，非常的震撼，而且感觉还是很考究的啊。
非常考究。
据说这个 CG 是科学史评话的吴老师吴金平老师做的是吧？
对，就是平哥做的。我觉得啊，也只有既懂科学又懂 CG 的人才能做出这种谁也没有见过的宇宙天体。那么影片给大家介绍完了，我再次真诚的邀请大家走进电影院参与我们这个星火点映计划。即便你不想当电影的发起人也没关系，因为现在已经有将近100场的点映已经被发起了，你可以找一个自己就近的影院去参与买票观看就可以了。
是，所以星火点映这个名字它背后有什么寓意呢？
寓意就是啊，我们希望科学的星星之火在大家的接力传递下终能燎原。
哎呦，好名字。
而每一个点映发起人呢都像是一颗夜空中的恒星，照亮自己身边的一片区域，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星火点映计划。
很形象啊，非常好的寓意。在这里呢也邀请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参与科学声音和大象点映共同发起的星火点映计划。
好，详情请关注寻觅自然或者科学声音或者大象点映的微信公号。
所以电影公映，包括寻觅自然啊，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样。
其实说实话，你开始和我说寻觅自然又有好消息的时候，我最开始以为是三要上映了，
哦，寻觅自然三了，对吧？
所以他的计划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寻觅自然三的现在也还是进展的非常顺利的。前一周我们打电话过去的时候电影局说已经审核通过了，但是那个证呢迟迟没有发下来，他让我们再等一下，等到我们这个证拿到，我们就可以向北京的国家电影局提交影片的终审。
哦，在这个之后才有龙标。
对，就是要两次审，上海电影局审一次，北京电影局审一次。那么我们估计呢很快就会走到北京国家电影局这一步了。那国家电影局呢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呢还要再等3到4个月才能走完全部的流程。
如果这次试水还不错的话，以后应该是整个科普电影我觉得也算是一次很好的试水了。这个模式说不定是可以让更多的创作者加入进来。
对，我也希望这样，通过希望这次点映模式能够成功吧。然后寻觅三呢我们其实已经拍完了，而且已经全部做完了，我已经内部呢邀请了一些好朋友过来试看过，大家的反馈还是蛮让我兴奋的。就是给我最多的一个反馈就是这种类型的片儿古今中外从来没见过
很特殊。
对我们这次脑洞很大，创意还是比较大的，真的还是很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来一窥我们寻觅三的真容。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
一定会跟大家见面。
退一步就是说回到这个寻觅二，如果说大家之前没有在电影院去看过的话，真的还是很推荐大家到电影院去看的。
是 的
就虽然我们可能平时看的科普电影也好，或者是科普纪录片啊，这些类似的视频的内容是不少的，但是真的到影院那个环境，其实不单单说是屏幕变得更大，音效变得更好，还有就是有那么多跟你有共同兴趣的人，
对，
大家都能够在当中 get 到那些点的人，能够一起看，这种场，这种共鸣其实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说的非常对，就这种共鸣的感觉，就是科学爱好者坐在一起看电影的感觉是最好的。
是，就像大家如果说的，比如说像春节档去看一些喜剧片，
是
有笑点出来了，全场一起笑，这个和你家里一个人笑，或者是一两个人笑，这个气氛是完全不一样。
好，也非常感谢旭东能够百忙之中到我办公室来做客。
没事没事，小事，
希望你多来来啊。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期原来是这样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啊。再次感谢通过所有方式支持和帮助过我们朋友原来是这样的发展，真的离不开大家。我是旭东。
我是王杰。
咱们下期接着聊。
好，下期再见。